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0月31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我们重点今天给大家解读这场川习会。草草收场的这场川习会，实际上里边还是有很多的内容的。首先，争取到了一年的贸易休战。以后就每年一年一年，就有点像过去贸易最惠国待遇，美国一年一审，现在是两边审，进入到新 G2 时代了嘛，两边一年一谈，这个贸易协议就这样了。另外呢，说到那个芯片，昨天给大家讲，经济学人不给分了三个层次嘛，那第一个层次现在看全都实现了，跟大家预想的完全一样。那第二个层次就是芯片，现在看芯片的防线岌岌可危，有一些最新的报道啊。另外说到那谈了半天，那两边看着都挺好啊，那怎么样啊？结果市场大失所望，美股也在跌，中国的股票也在跌，大家全都不看好。那最终呢，我们对双方的得失做一点评估，不有一个最俗的问题吗？那到底谁贵了？这里边谁赢了？谁亏了？谁赚了？一会儿给大家点评一下。最后呢，是我们今天的评论，一场贸易战打出了一个 G2 新时代吗？这 G2 谁提出来的？川普自己说出来的。他为什么从自己的直觉里边流露出，脑子里蹦出这么一个概念来呢？原来习近平跟奥巴马求之而不可得呀，那么大太平洋，你那边我这边，咱们俩为什么不能各管一边呢？这 G2 奥巴马就不给，现在川普给了，那这 G2 是个什么状态呢？一会儿也跟大家聊聊。那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川习会结束，结果呢，跟我们大家提前预知的一样，里边没有讨论台湾的议题。中方是一个字也没说，美方呢是几次讲，几个，你包括后来贝森特格里尔他们都讲，没有提到台湾的问题，这应该是真的了。那美国有官员做了一个分析，那为什么没有提到呢？因为首先美方事先就表明这事儿不想谈，不想让台湾的问题掺和在这次的峰会里面，那样会把事情搞复杂。那是地域政治，那不是贸易啊，不能拿那个来捆绑这个，这是首先啊就说到了。另外呢，中方也知道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彼此都不会让步，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干脆就没提。当然呢，有专家讲，那这两种情况不管是哪个都对台湾是比较有利的。这里边说什么？首先美国并没有准备拿台湾当筹码换取自己的经济利益啊，美国现在看并没有这个意思，这对台湾来说应该是比较好的啊。目前看呢，在中美现在已经到 G2 了，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平打的一个状态。大家看了吗？台湾的这张牌两边都放下了，谁也没有想用这张牌来博弈对方，这张牌现在放下了。这对台湾来讲是福是祸，这你得两说着。首先把你放下了，那难道是不是意味着你就不那么重要了？这为后边有很多各方面的一些延伸。台湾呢现在代表团也要马上去美国，和美国来搞下一步的贸易谈判，他那还得继续往下追啊。那人家那边韩国也降了，我也给你投资吧，咱们也降吧，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个美日韩的待遇，也拿一个15，现在都在动啊。所以说现在这件事呢确实是没谈，有很多的解读，但你要让我评估，我认为是正面。中国这边呢有很多专家他是这么解读的，说为什么没谈，因为中国不想跟美国谈， 因为台湾问题现在在中国眼里已经是自己的家务事了，我为什么要跟一个外国谈呢？或者口气现在已经大到这个地步了，吹他妈牛叉吧，哪儿来有这个呀？好，说什么呢这是？或这几天有点信心爆棚，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已经不能上这个桌子了。嚯，把你给牛的，你还知道北在哪儿吗？这就鬼扯了啊，这就是哈哈一笑。来吧，简单说说韩国，那就说说 APEC。我查了半天，我也问了日本那边的一位记者朋友，他们也都在找。到现在呢，还是没有找到习近平和高市早苗今天会面的具体时间。结果我找到了习近平和加拿大卡尼会面的时间，这个已经有了，当地时间下午四点吧，他们那个已经有了。那和高市这个见面约好的是31号啊，这怎么回事啊？所以说从这儿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见也是礼仪性的，应该都是短会啊，包括和卡尼也只是一个短的会晤，场边会晤，实际上具体谈什么意义并不是特别大了啊，这个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了，那就是见个面。那当然很好奇了，你这没给人家发贺电，那见了面这事儿怎么说呀？还是很有意思了，这个只能在周日的时候给大家咱们复个盘。那说到日本方面，我看高市发了一个帖子，他和韩国总统李在明会见了，两边谈的都挺好。一开始说呢，这个场边会见只进行20分钟，最后呢一下持续了45分钟，两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首先讲，现在日韩关系和日韩美的关系现在变得越发重要。他说呢，和李总统一致认为，作为邻国，尽管有一些问题立场不同，但是呢，两边还是要保持穿梭外交啊，保持密切沟通。我还很少看到原来老尹和岸田他们讲，我们在立场上有很多不同。高市他就这么一个性格。啊，那边呢是更多的强调积极的一面，这个呢直面现实，是我们有很多意见是不一致的，历史问题的看法也不一样，但不妨碍我们发展关系啊，密切合作，这一点还挺好的。另外说到日本呢，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两天比较活跃。首先呢，那不是川普来嘛，他跟那边海格塞斯两个年轻人吧进行了非常热烈的互动，都穿着那个金光闪闪的夹克，两个人都年轻啊，长得也都漂亮啊，这俩小伙子还挺热闹的。结果是昨天小泉进次郎召开了他第一个记者会，态度非常强硬，把原来日本自卫队的一些态度，原来比如说就是一些保护啊防卫，现在呢也开始往外啊，开始往外说，态度非常的强硬。特别是说到乌克兰，他讲日本可能向乌克兰出口武器装备，他讲日本正在考虑放宽向交战国出口国防产品的规定。交战国那他不可能给俄罗斯出口啊，他只能是给乌克兰出口啊。这个呢现在在认真的在考虑这方面的内容。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呢今天是一些比较碎片的一些新闻了。乌克兰呢现在那个波克罗夫斯克还在激战，总司令希尔斯基第二次又去了，情况搞得非常的复杂，让人家渗透进了以后占领了很多的居民楼，现在进行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这种激烈的搏杀，这就复杂了。这里边问题还有老百姓在里边裹着，这个难度就大了。啊，他躲到老百姓家里边，你一进来，你说这仗怎么打？现在呢，正在找到这些人，想把他们打出去，现在困难比较大，非常严重了。另外呢，乌克兰昨天攻击了卢甘斯克州有一个热电厂，造成了猛烈的火灾。 彭博社讲，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量现在已经降到了2022年开战以来的最低水平，现在呢打的是够呛了。另外前两天把它给打炸的那个俄罗斯伊尔斯基炼油厂现在关闭了它大部分的生产设施，那就给炸坏了，这已经完全停产了。另外呢，这个乌克兰现在已经开始生产捷克授权给他们的大口径的炮弹等等，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新闻了啊，都是比较碎的一些新闻。这个就不给大家多说这些细的了。来，下边呢咱们说说委内瑞拉。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做了一个宣布，美国时间的周三，美国军方对东太平洋的一艘疑似贩毒船又发动了最新的一次空袭，打死四个人。现在这已经多少艘船了，这已经没数了啊，又死了四个。疑似我就可以干你啊，就到这个程度。另外呢，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在回国的途中跟记者聊天的时候讲，确实准备对委内瑞拉动手，目标就是推翻马杜罗政府。现在华盛顿邮报有一个专家对美国现在你在那儿扶那个谁呀、是哪艘航母啊，华盛顿号航母吧，现在差不多已经快到了啊，已经它大概需要七天，现在已经四五天过去了，应该差不多赶到了，那就差不多了，就开始了。有专家评估这啥意思啊，这是川普留的一个后手。如果最近民调各方面不利的话，那对委内瑞拉来说你就危了。如果干倒了马杜罗，把委内瑞拉解放，然后民选政府上台，如何怎样，这确实可以提高川普的支持率，对他的中期选举有巨大的加持作用。那有的是石油和天然气，有的是矿啊，而且呢，我打走了独裁者，扶起一个诺贝尔得主啊，作为一个民主政府，这得大了分了。希望他顺利啊，就这么一个草台，能那么轻易的就把人家碾死一只蚂蚁一样，像他们想的那么简单吗？这事儿还不是那么容易了。说说以色列。以色列呢是有一些最新的进展，应该说呢哈马斯好像还是在努力了。昨天他们又交还了两名人质的遗体，到现在以色列方面还没确认，因为之前他们有那个啊作假的这个征兆，最后说是遗体，一检测这谁不是，这是一阿拉伯人啊，你们把你们哈马斯的遗体给我们送来了，现在这还没确定啊，等以色列这边现在正在做基因的测试，现在28具遗体中，他们认为他们已经交还了15具，如果这两个能确认的话，这个数是对的，那剩下的接着找吧。这就是个态度了，这那你说怎么办，现在就这么个情况啊。来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又来了，美国参议院刚刚以51票赞成4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决定终止川普的全球关税政策。昨天不来一出了吗？那是什么呀？针对巴西。你就因为你哥们儿在那儿接受审判，你给人家加 50% 的关税，昨天我们讲这是国家经济紧急状态吗？你是按照这个赋予你的权利给别的国家加税，问题这种情况它是吗？这它不是啊，所以说人家昨天投票把那给否了，今天否的是什么呢？川普也是用国家紧急状态对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 25% 的额外关税的措施，加拿大这他也给否了。这是那天众议院207位议员给最高法院写信说的就是这件事儿。他们举的就是加拿大的例子，因为人家登了个广告，你一下给人家加 10%， 然后这 25% 是之前加的，所以说昨天参议院认为这个你完全没有权利这么做，等于到现在连续两天参议院已经把川普对巴西和加拿大的关税全给推翻了，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那怎么来了一个52啊，51啊，因为有四个民主党建制派 啊，投到了这边啊，有麦康奈尔、克雷斯啊、柯林斯，有南德保罗，还有那个穆尔科斯基啊，那位女将，这几位都是比较大家熟悉的四名共和党建制派的老将吧。兰德保罗当然是比较猛的，麦康奈尔呢现在岁数太大了，这个混到今年明年中期选举他就不干了嘛。四个人啊投了一个反票，还是昨天那句话，这叫什么？这叫虚晃一枪。他们投了这个票，他们也知道这个法案可能也过不了，为什么呀？你要转到众议院。结果他们刚投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就表示说，这个法案在众议院根本不可能获得通过，他认为过不了。问题是你过得了你也过不了白宫那一关啊！那川普否决拿回去重新表决你还是过不了，因为那个门槛就提高了嘛。所以讲呢，这两个案子没有办法通过众院和白宫，但是对最高法院那个现在正在走着的这个终极大判决，这个最终裁决会产生重大影响，这可是实打实的一种巨大的施压。这个情况啊，我认为这帮人甚至不会停止，过两天又该说谁了？印度嘛，你给人家印度加着 50% 的关税呢，你告诉我那个是什么原因啊？那是什么原因啊？那你说因为你买俄罗斯油，那你不给中国加？这次谈完了中国还买，你为什么又给中国减了 10% 的关税啊？你这从何说起？你没有道理啊。所以说呢，他会继续。另外参议院呢，他又做了另外的一个表决，有15名共和党参议员和民主党的这47名参议员加起来62，支持政府在停摆期间要延长那个食品券福利的立法。60亿你该给就得给啊，他是这个。那问题是他们都支持都联署了，那问题是多数党领袖图恩能够让他进行表决吗？因为你一表决这肯定过呀，还是同样你到了众议院，众议院能过吗？那过了白宫能签字吗？所以说现在至少表明了这么一种态度。那这边都没钱，现在纽约州啊包括几个州，现在大家呢自己花了几千万，你不能让那帮人真饿死啊，那还得了了。有很多州现在天已经有点凉了，那没本来就冷，再没吃的，这怎么弄啊？在这种情况下，川普的这个举动呢就有点刺激了。10个多小时飞机他从韩国飞回到了美国，飞回到了白宫。到了白宫之后啊，他也不嫌累，马上就跑到了白宫的南草坪和太太一块儿万圣节大发糖，每年他都干这个嘛，亲手向数以千计的小朋友发糖。他准备了7500颗苹果，然后还准备了什么大量的南瓜，这都是农会给准备的啊。那完了呢，这南瓜小朋友他不能吃啊，哎，那边有什么中央厨房啊，有做慈善的那个都等着呢啊，他在这玩够了以后都送给那些非营利组织，然后大队人马小朋友到这儿来领他的糖啊，看着挺高兴的，布置的也富丽堂皇啊，这夫妻二人看着也都很精神啊，要不这老头坐10多个小时飞机他也不累啊，他在这忙这个。那因为你这么大事儿，他肯定电视台就直播嘛，那你很多人一看那帮人在那排队领饭吃，然后你们在这儿啊歌舞升平，在这儿给小朋友发糖糖，这东西行不行啊？其实是没事儿，但是呢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他确实是有点反差啊，让人看着是有点不太舒服了，有点不太舒服啊。另外说到呢，川普政府突然解除了这叫什么呀，叫什么，这个有一个委员会，他本来是负责审查华盛顿特区和联邦政府建筑和纪念设施的一些设计审美的这么一个委员会，他有6名委员，结果川普政府一口气把这6个人全给开了。怎么开呢？直接给他们发电子邮件，然后立即生效，你们就回家吧。为什么呢？ 他认为你不合格，他们准备任命更符合川普美国优先政策的六个新的委员，也就是都川普说啥大家都举手的委员。这啥意思啊？后来 Axios 的报道，这六名委员他是联邦政府管审批的嘛，他对川普那个宴会大厅有疑义，大家不认可，不认可挡道是吧，全开了，我再找认可的不就完了吗？以后呢，拆完白宫这边再拆那边，反正都我说了算，我让干嘛就干嘛。你谁敢挡我道，一封电子邮件全滚蛋，就这么厉害啊。另外呢，说到川普呢，和我发了这么一个帖子。你注意时间的话呢，他是把那个川西会发关于和习近平整个进展的那个帖子的五个小时之后，人这时候应该还在飞机上呢。他关于拜登发了一个帖子，大家听听啊，他是个罪犯，应该被关进监狱，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渣，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是个丑陋的人，里里外外都丑陋，我狠狠地揍了他一顿，现在看着他痛苦挣扎的样子真爽。后来呢，有 Axios 的记者讲为什么写这段啊，因为电视这两天正播拜登呢，那不是身患四期癌症，接受化疗，接受放疗啊，然后呢这正折腾这事儿呢嘛，新闻里面。那你为什么突然又骂上他了？因为拜登呢，那不是有一个给他发了一个什么大奖，他在那儿讲话的时候呢，那脑袋上还有那个做放疗的那个疤了还有呢，然后他在那儿呢说，现在美国进入到了最黑暗的时刻，希望大家呢不要丧失自己的乐观，我们还是要面对未来等等的，不要对美国彻底绝望啊，他说了一番那样的讲话。那这两天电视上播的就是这玩意儿啊，我估计川普在飞机上反正在那儿也睡不着，在那儿忍着，一看嚯，你骂我，那我也骂你，是个丑陋的人，里里外外都丑人，我现在看着他痛苦挣扎的样子真爽。你对一个癌症重症患者80多的一个前总统，你对一个人这是怎样的一种情绪和心态啊？这是怎样的一种怨毒和扭曲啊？您告诉我，这位真的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吗？这是一个大伙都把他手放在他肩膀上，上边打着灯光，这就是你们选的天选之子吗？基督真的是派这么一个人来拯救全世界来了吗？好家伙，就这么恶毒的咒骂，这些话说白了一般人你都写不出来，看人家痛苦挣扎的样子他真爽。来吧，咱们说说民调吧。那天给大家介绍的经济学人和余冠的那份民调给大家说了嘛，也给大家说说路透和易普索的这个民调啊，这也是前天的一份民调了。他刚刚完成的这个民调中，川普的总统任职表现的支持率是 40%， 反对率是 57%， 净支持率负 17%， 昨天那份民调是负 19%， 两边是差不多的。然后呢 ,Axios 和易普索也做了一个民调啊，都是易普索做的，然后是各个媒体花钱委托他做嘛。他呢有更细的一些内容，治安支持率是负一，也就是反对的比支持的多一个百分点，在误差范围之内，他的治安应该说还可以。移民是负10，外交负13，总体表现负19。这就跟经济学人和余冠那个做的就一样，后边这俩就特别要命，就业和经济负22。我记着昨天余冠他们做的那个是负21，这个呢很接近，通胀和物价竟然完全一致，都是负的31，和那个份民调完全一样，俩人跟互相抄的似的，非常接近，那我认为就有一定的交叉比对的说服力了啊，这是美国方面的新闻。 来吧，下边呢我们就开始花时间给大家咱们解读一下川习会这里边的前前后后。先给大家介绍背景，川普呢在和习近平会晤前的几分钟，那个帖子就发出去了，下令美军在中断33年后立即恢复核武器的试验。川普称此举是为了和其他核大国保持平等。为什么呀？那很多人猜测这是给习近平下马威吗？马上就见面了，你突然扔出这么一个帖子来，是给习近平看的吗？还真不是。这件事呢，我仔细查了一下，因为就在一段，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普京那边宣布他们成功的测试了核动力鱼雷。那天他搞了一个核动力的导弹，因为核动力嘛，那就可以飞无限远，他说飞10000多公里嘛。现在鱼雷也是核动力，可以到处跑，他搞了这么一个。那你老在这儿干这个，那川普立刻下令恢复核试验。那天飞那个核动力导弹，他得有反应啊，我有核潜艇，我给你派一艘核潜艇去，然后今天你又搞，那我下令搞核试验，有来有往，这都对得上。美国上一次搞核试验是1992年的9月23号在内华达的核试验场，那这次不知道在哪儿了，要搞核试验。所以说这跟习近平还真没多大关系啊，这给大家解释一下。说到呢，这次的会场那坐的那个小地方，很多人奇怪这怎么那么简陋啊，韩国怎么办的事儿？这还真不赖李在明。这个会谈呢其实就是在釜山的这个金海国际机场内进行的，这儿呢正好是一个金海国际，就算是一个军事基地啊，它本身是一个机场，旁边是一个空军基地，离庆州开 A 派克那个地方还有80公里呢。庆州呢是个小地方，是没有国际机场的，所以说这么多客人来都要落在釜山，然后坐汽车奔那边去。所以说这次呢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传统样式的那么一个建筑，装修也非常的简陋。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他们这儿老定不下来，四天前才匆忙通知李在明，那没辙了，只能临时搞了这么一个小地方，做了一些简单的布置，这是他们能做到的最好的结果了。所以说这个呢大家已有所了解。说到前后呢，两个人刚见面的时候，那川普呢还是一如既往的过于热情，俩人也没那么熟，俩人也没那么好啊，他就愣往上扑，他就愿意那么个表达。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做生意的是不是都这个状态啊，我知道犹太人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就往上剃头挑子一头热，反正就跟咱俩特熟的自来熟那个状态吧。但是呢习近平呢脸色看着呢并没有那么愉快，也没有什么笑容，看起来还稍微的有这么一点紧张，特别对川普那么一头热吧，他有点感觉明显的不适应啊。两边关系好，然后习近平很难对付啊，对我来说很不妙，很高兴见到，说了半天，我听了半天习近平就回了一句话 me too，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就这么个意思吧，连个笑脸也没给。然后到了谈判的会场，两边记者在的时候来开场白吧，习近平的小本本，昨天节目里边又讲了吗？有朋友讲又念稿呢，全程他比较严肃，然后抬头瞟一眼川普，然后又低头念稿，基本上川普那是很认真的在听，在看着他，然后呢他不怎么敢和川普直接的目光长时间的交锋啊，看一眼赶快就低头接着念吧。也可能川普也看出来了，习近平呢好像不习惯在这种公开的镜头下啊怎么样。然后记者呢又问他，你比如说你那核试验怎么回事，你要逗他说把客人冷落了这也不太合适，最后呢就都没接受提问，都走吧，这都出去了啊。所以说他也看出习近平不喜欢那样，这是这个过程吧。当然整个的会议呢出人意料， 原本川普讲我们要谈三四个小时嘛，结果只有100分钟，也就是1小时40分钟就出来了。100分钟，如果你去掉翻译的时间，因为一开始还耽误了那么几分钟，这前10分钟就是他们两人当着记者关上门，大概只有90分钟。那你要除去翻译的时间，那也就40-50分钟，每个人表达只有40-50分钟，这是很短的啊，这个是很短的。那你要川普又能说，那轮到习近平说，大概说不了几句话啊，就结束了。事后呢，也没见记者，也没有联合声明，和外界的这种期待，大家本来看大戏来的，怎么草草收场？这个确实一开始有很多人有不妙的一种感觉，但后来川普送他出来，两个人在上车的时候，啊，川普还趴在习近平耳边耳语了几句，弄得习近平就只能点头，实际上也没听懂啊，一看也认为没多大事儿。当然我看后来有人解释啊，川普是赶时间，赶着回家呢和太太一块儿发糖，我认为这个就有点太无厘头了。三四个小时这个时间是川普自己说的，和太太发糖那是玩儿，能耽误这边的军国大事吗？这里边谈的事情都主宰着双方的国运，哪件事不比你发糖大呀？那就是谈完了啊，所以说那件事儿是不靠谱的。那谈的好不好啊，咱们也别听中国说，咱们听美国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贾伯接受采访的时候讲说，两边的会谈气氛融洽，双方交流顺利，此次会谈是在轻松友好的氛围下进行，成果令人满意。那美国人不会这么说谎啊，气氛融洽，交流顺利，轻松友好，令人满意。我认为两边在里边谈的也都不错。那今天有很多人我看都在研究两个人的表情啊，举动啊，谁主动啊，然后谁更自信啊，然后说到这英语的问题啊等等，听不懂英文啊，然后习近平又念稿啊等等，说这些啊，我认为这个呢，我认为这些东西其实表象的东西并不重要。说到中国的领导人窝里横啊，一到外边呢比较窝囊，外事活动的时候比较拘谨僵化，从胡锦涛那时候就这样，这是一贯的啊，离开那些条条框框就不会说话了，不打官腔就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李克强还好一点了，温家宝也还行，但相对来说李克强因为英语各方面没毛病，现场啊谈笑风生，他是近年来江泽民之后还算最拿得出手的，剩下那帮人有一个算一个都不行啊。因为这是一贯的，所以说你不能拿这个作为判断啊，谁胜谁败，谁赚了谁亏了，我认为这个是没有，这只是一些啊花絮了，关键还是后边的谈判结果，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判断的依据啊。那下边就给大家说说那整个谈成了些什么，说说谈判的内容。那首先呢，先说中方的通报。中方的通报呢，大概是三大块。第一大块，中美方取消了给中国加征的这10%的所谓的芬太尼关税，降了10个点。这跟之前《华尔街日报》、金融，包括我们最后的评价，大家都这么认为啊，这个很正常啊。然后，特别是把原来对中国商品，原来那不是延到11月10号吧？那里边还一个24%呢。中国的总关税是54%，就别算以前的啊，原来是10%的对等关税，然后有20%的芬太尼，还一个24%呢。那24%呢也不延了吗？再延，原来都是延90天，现在延多少？延1年，大家注意这个一年的时间。原来中国还报复来着，那把那个它也取消啊，也都取消1年，也按着这个走，以后就不90天了啊，直接1年，以后中美贸易进入到年检阶段，一年一检，一年一谈判，没大事儿就接着这么干， 有大事儿咱们再扯，就这么个状态，10%年检。说到第二呢，把那个9月25号商务部公布的那个50%控股下边的子公司全进黑名单这件事儿延迟一年，停一年，还是个一年啊。然后中方呢，他当时有报复吗？把那个稀土的那个10月9号那当时那三个决定推迟一年，还是一年。然后第三条，美国把对中国实施的海事物流造船这301调查推迟一年。然后中方他当时有反制嘛，你收港口费那我也收，那我也推迟一年。所以说这里边这三大条里边把各个项目全都推了整整的一年。双方呢还就芬太尼禁毒合作，包括扩大农产品的贸易，然后呢相关企业个案的处理达成了共识。这里边呢还有对什么 TikTok 这方面啊有一些相关的问题。中方呢就说到这儿，他就把这个对他有利的美方对他的让步啊，什么10%啊，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啊，港口费啊，包括那50%的那个全取消啊，这个他做了这么一个说法。那这是全部吗？这肯定不是全部。美方呢在这里边呢给做了一些补充。首先刚才中方说的这三大条全认可，这个没毛病，全对。那在后边这件事是做了补充。刚才新华社他那稿子怎么说呢？那农产品扩大贸易什么的，他可语焉不详，他可没详细说。中国是藏了这条，美国是藏了另一条，各藏了一条。咱们说说北京不爱说的藏的这一条是什么呢？贝森特给做了一个表述，说中国将恢复大量采购美国大豆、玉米、饲料、作物等等。说中方已经同意在这个季度，那来不及了，10月份已经过去了，那就套到明年的1月，也就在这3个月内购买1200万吨美国大豆，接下来3年每年要购买2500万吨。另外贝森特讲，我们还转这一圈日本什么，大家都帮忙都买嘛，然后呢签的协议啊，这现在有1900万吨大豆，就别的国也买。那什么概念？那这俩加起来大概4000多万吨吧。4000多万吨行不行啊？2024年美国向外边出口了整个5240吨，40万吨大豆，是5000多万吨，这里边还有1000万吨的存货，他还得想办法再往外卖啊。这不现在这还不够。那说到中国买2500万吨多吗？啊，倒也不多了。2017年打贸易战之前，中国当时进口美国大豆3258万吨，那时候是三字头的。那一打起贸易战来就下降了嘛，2018年还剩1664万吨，2019年谈判，这不是刘鹤答应人家再增加1000万吨，那就变成2600万吨，后来基本上都是照着这个数上下。2024年中国进口了美国大豆大数2700万吨，那现在呢承诺2500万吨，还略有减少，没有达到去年的这个数字。这是大致的这个判断。那这3月里边买1200万吨很多吗？不多了，大豆不值钱，1200万吨大数60亿美金，这个贸易额实际上并不大，但是呢能解川普现在的大豆之围，农民都急了。关键是你这一做把期货的价格给打上去了，农民就可以交了，因为你这儿有期货，马上就有这个大的商家来收你的大豆嘛。你现在很多人的仓库里边堆的全是这玩意儿，那不是之前讲过吗？你随着时间，因为你这个大豆一老，它的出油率就会大幅的降低，它本身就赔着钱的。原来嫩的时候出油率高，它稍微时间它一硬了以后，出油率是比较低的，那卖不出钱去。现在就已经很难了啊，现在这件事呢基本就算解决了。然后呢贝森特讲，中国同意 开启采购美国能源的程序。川普也讲，习近平对阿拉斯加买能源表示出了兴趣啊，这是他们的说法。刚才是开启了程序，可能出现超大规模采购阿拉斯加石油和天然气。可能，川普自己也后来在飞机上说，中国呢将开始购买美国能源，包括可能与阿拉斯加达成一项重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交易。这件事儿并没有在这次的实际的数字里。刚才说的好多事儿都是确凿的，这件事儿是虚的啊，这必须说清楚。这还有个同意和不同意的嘛。另外，贝森特也讲，中国已经批准了 TikTok 的转让协议，在未来的几周和几个月内取得进展。怎么还跑出一个几个月来呀？看样子他们自己搞那个算法，他们要自己搞一个嘛，好像不太顺利，还得跟 TikTok 要他那个算法，那就复杂了，那就慢慢谈呗。到此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没有出乎大家之前的预料。昨天呢，给大家介绍经济学人的专家给大家总结了三个层次嘛。第一个层次就是这些事儿全都落实了，但是这里边留了一个后门，留了一个后门。新华社的稿子，中国将暂停实施10月9号公布的相关出口管制措施一年，说的是10月9号就那三个决定，稀土、石墨还有那个人造什么金刚石，就那三个规定嘛。停止10月9号那个，前边的那个他可没停，前边还有一个呢。你4月2号举着大板子开始了对等关税，2025年4月4号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就发布了一个公告第18，把七种中重稀土元素，什么山、加、锌、什么卤、什么乙等等这些东西都纳入了出口管制的名单。那是4月4号，适用于所有国家，并不仅限于美国。系统要求出口商跑我这儿申请出口许可证，并强调国家安全、防止资源外流、履行国际不扩散义务等等。什么叫国家安全？你拿着我稀土干嘛去啊？啊，做武器，将来瞄准我不卖。在这个制度之下，后来做汽车的通用什么的他们都拿到了，但是做军火的什么都没拿到，军民两用的也没给。后来当时是派了一个国会代表团又去在那儿说了一回，国会代表团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我给大家讲过，稀土问题还是没能解决，去了也白搭，人家不给。这不是讲吗？这个厉害呀，四月份搞出来以后，五月中国的稀土磁材对外的出货量几乎是减半的。几乎是减半的，也就是4月4号人就搞了一个，10月9号搞了个升级版，现在你让我把10月9号那个去了，但这个还在，什么意思？这手我可没松开，这手我可卡着你呢。这个好厉害，为什么专门提到10月9号那个？等于到此美方无奈的做出了妥协，接受了4月4号那一版的许可证制度，等于现在这脖子还在对方的掌握之中。这个后门必须跟大家说清楚啊，人家里边标的是很明确的。那双方出访，川普表示2026年4月访问中国，然后习近平很快就会回访美国。不对啊，之前不是说春节之前吗？大家注意，现在改年检制了嘛，中美贸易都推迟一年，以后一年一谈，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四月什么情况？你现在正好11月，还不到11月1号嘛，到明年4月正好是6个月半年。双方要预留一个半年的观察期。哎，正好在中间，我看你都兑现不兑现，那大家都挺正常，稀土也给了，大豆也买了，哪儿都挺对啊。 一切正常，我估计到那时候川普到四月份去的时候那就基本可以了。芬太尼的那10%的关税我估计到那时候也就守不住了啊，也就垂财。所以说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设了这么一个半年。那下边就我们说说昨天总结的那第二个层次，那就是芯片。题目里写芯片岌岌可危，我这是有根据的啊。谈了芯片没有啊？新华社的稿子里没说呀，然后贝森特他们出来也没说呀，但川普在飞机上说了。川普在回程的飞机上讲，在不涉及最先进 AI 芯片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和英伟达合作。他说我们在会谈中确实讨论过芯片，他们会和英伟达和其他公司还有其他公司讨论芯片的问题，我们不是在谈论最高级的 Blackwell 啊，就是黄仁勋他们新搞的那个，而是大量的芯片，这对我们其实是有好处。这是川普的原话。可以谈，但问题 H20 芯片人中国不要啊，那还能谈什么呢？你得下功夫。最后我找到了美国媒体的报道，据报道在英伟达在黄仁勋提前一天见了川普之后，经过他的游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允许英伟达卖那个即将推出的 B30A 芯片对中国出口。又跑出一个 B30A 来，这什么东西呢？根据现在的介绍， B30A 芯片的性能大概是英伟达旗舰芯片 B300 的一半。 B300 是最高的，刚才川普说这肯定不卖， B30A 是它性能的一半，价格也是 B300 的一半，也就意味着 B30A 是能够提供和 B300 接近的计算的能力的。那这 B30A 和以前的产品怎么比呢？现在这专家好厉害，都给提供啊，是现在需要出口少量获得了出口的 H20 芯片的算力是它的12倍以上。那当然它的算力就超过了美国现行出口管制门槛的18倍之多，严重的超标了。美国定了一个门槛，严重超标了。如果真组一个基于 B30A 的一个训练集群，在相同峰值算力和内存带宽下，它的成本比那个基于英伟达那个最先进 B300 集群成本要高出大概20%。我组成一个群和你那个比，成本要高20%，但这个可以在政府的补贴下轻松覆盖。这不是十五五规划吗？中国要在这上砸大钱的呀，你这20%是有的问题啊，原来是没有啊。 H20 芯片我们不要，我们要这个贵点我们也认了，现在这个能覆盖啊。那有一个展望，如果到2026年美国完全禁止 AI 芯片，按照现有的那个门槛全部封杀的话，而且能把走私从马来西亚新加坡那儿也完全打断的话，那美国的 AI 算力将是中国的31倍，这么大的优势。如果允许 B30A 出口的话，那这个优势将缩小到不足4倍。那在一种更宽松的出口下，那就加上了除了这 B30A 还有其他美企的同类 AI 芯片， AMD 啊，就苏姿峰老板那边的，那不是也有吗？如果那个也能卖，刚才川普也说了啊，那这个优势甚至就将反转，中国的 AI 算力的总量将达到美国的 1.1 倍。这是今天专家最快的判断。哇，那就崩了，这 B30A 只要一卖，这就是现在的后果。那就是为什么黄仁勋昨天在节目里给大家讲，那我们要出现重大的一个飞跃啊。川普在最后时刻把他喊来，聊的是这个。 那这个决定和现在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战略形成了重大背离。这个战略就是要限制这个战略竞争对手获取高性能的 AI 算力。那这个要一弄，天花板就破了，那要守不住了。所以说这件事是非常严重的。到现在为止，现在这个呢，川普他只是说了这么一段话。你看中国把他大规模购买美国农产品，在他新华社的通稿里他可没说，就中美双方要扩大农产品贸易，那你后边呢，你买人那么多你怎么不说呀？这有点丢人嘛。啊，这个他不说，但是川普他们对这件事儿也没说，因为这件事儿也不露脸，就这么严重啊。贝森特讲了，中美协议可能下周就签署，那我们就看最后的结果吧。现在看这件事有点要守不住了。那还有没谈的呢？有啊，中美呢原本说到在药品的合作上，这次呢没有上名单，没有上桌。另外中美呢在俄乌战争停火上有所涉及，但是没有任何结论性的言论啊。这件事呢也就是务虚在那儿聊。还有一件事呢，那在飞机上记者就问川普啊，你有没有跟习近平提释放李志英的事情啊？川普一开始说，你在那儿一开始说你要提啊，结果川普现在表示我没有，那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习主席非常有能力，他非常棒，把黎叔就给撂那儿了，所以说他说话以后你还信吗？就这么个情况啊。这是我把整个双方达成的整个的内容啊，跟大家呢一个新闻包全部都端给大家了啊。这里边有实打实的，还有一些呢待定的啊。这里边一个是能源，那八竿子连撇，八字连一撇都没有，他只是感兴趣啊，可能要谈一谈。但是芯片这件事儿有鼻子有眼，这件事儿不是有一撇的问题了，这件事儿已经有了一撇半了。黄仁勋为什么要专门做一个 B30A 啊？就是给中国做的嘛，就是给中国做的嘛。所以说这件事儿是很严重的啊。那下边就说说市场反应，让大家大失所望。因为最后谈的结果基本都在华尔街日报等等大家的预料之中。甚至刚才说到互相都留了一些暗门，市场反应的感觉是有点大失所望。咱们说说美国方面昨天市场第一时间的表述啊。标普下跌了差不多 1%， 跌了 68.25 点。道琼下降了 0.2%， 跌了 109.88 点。纳斯达克跌了 1.6%， 跌了377点。小型股代表的 Russell 2000也跌了 0.8%， 不是特别好。按说第一个你要中美握手，然后给十分给十二分啊，我们谈的非常成功，可是市场不买账啊，这是美国方面的很冷淡的这么一个反应了。那说到中国这方面呢，也不好，也不好。那他那中午就谈完了吗？午后出现了一波急跌，全场4000多只股票绿了，当时沪指就失守了4000点。大家认为呢，两边达成的这个协议充其量只是一个脆弱的战术性的休战，没有那种根本性的关系的重置，两边贸易战的根本问题、根源问题根本就没有触碰，没有涉及。所以说呢，4000多只股票一下下跌，收盘的时候沪指跌了 0.73%，从4000多下来了到3986，科创50跌了 1.87%， 深圳成指跌了 1.16%， 跌都比较多了啊，这个是比较多的。大家认为这个不好啊，这不好。那说到今天呢还不好啊，今天呢还在跌，现在是一开盘现在是跌了 上证是剩3968了啊，负十五吧，负十五十呢跌了185，跌了已经跌了1.19了，这是那五十家大企业啊。香港呢也跌啊，香港现在跌了150点了，大家都不看好。这和大家的期待有点背离啊，有点背离。那给双方，咱们把他们的得失给算算账，评估一下谁赚了谁赔了，谁贵了谁赢了，不老有人俗话啊，老说这样的问题吗？咱们总结一下啊，美方这次得着什么了？啊，得着稀土了，这是肯定的，得着大豆了，啊，能源有点意思啊。然后芬太尼，你答应我，你要管这个事能起到一定作用了。TikTok 呢，这习近平当面承诺这件事呢就砸实了，就这么简单，得着这么多东西。那美国干嘛了？美国只是降低了10%的关税，另外港口费那些东西本来那就是你说的没有也成啊，他就放了一些这样的一些东西，包括那个50%股份往下边砸那子公司，那都是为了这次谈判做的牌和筹码，那些东西拿去也就拿去了，那都是马德里之后做的嘛。所以说把这东西拿去，然后获得了这么多实在的利益啊，这个是美国的所得。当然呢，你说刚才说你稀土那个琉璃后门，你要退回到4月4号，你还有许可证，那美国这关税也是后门啊，我随时可以给你加啊，对吧？你这10%。我哪天一生气我又给你加回去了，这说来就来啊。所以说双方这个呢是美国方面的收益。美国得到了什么？美国得到了真金白银。你看取消了那么多互相的制裁，那么多东西都是虚的，美国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得到了钱，你得买我的大豆吧，对吧？我美国得到了钱，60亿美金它也是钱啊。买石油这事儿现在还没谱呢，你确实掏钱了，这是一了，这是美国所得。那中国呢也一样，你站在中国的角度，他用稀土买大豆芬太尼管制换取了10%的关税的降低，另外呢把那个港口费那也打没了，把那个50%那个什么子公司那事儿也给吹了，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交易。上次用稀土换来了 C919 的发动机软件的那个芯片的设计软件，留学生的那个打击，上次啊就恢复了这些，那这次呢用这个稀土又弄来了这么多东西，我至少得到了一个10%的关税降低，这是实打实的。因为说来大豆它本来就是要买的嘛，美国的大豆本来就比巴西的便宜，而且现在因为都不买，那期货价格又特别低，现在买确实是便宜，所以说本来他就要买。芬太尼呢，他本来就是他祸害人家，他原本就应该控制的。稀土放缓一年，那也只是放缓一年，别忘了我4月4号那规定还在，我还卡着你脖子呢。能源的事儿现在只是感兴趣，现在只是务虚， TikTok 原本就同意卖你嘛，但是我就用这些东西，本来我也没付出什么呀，我可能会拿到那个瘦身版的英伟达芯片，我拿到关税的10%，拿到了你的传播费什么的这些东西的停止，心满意足。有专家评价中国这次用很低的谈判成本，实际上美国只获得了稀土一个一年的窗口期。美国认为我自己也得了，中国认为呢我也没掏什么东西啊，买大豆实际上我也不赔钱，大家都认为自己有所得了。那评估一下，我认为这次双方因为是平手交锋，你看川普一开始那个殷勤的那个热情的样子，习近平的端着啊那个架子，两边坐到那儿，再也不像以前2018年2019年当时刘鹤啊那么狼狈不堪的坐在人家对面那个德行，已经不是那样。现在两边是平手交锋，打平了，说不上是谁碾压谁，谁击败谁，谁居高临下逼对方签城下之盟，这个情况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说你要评估说到上面的这些东西，在平打的情况下，我认为四个字，各取所需。我得到了我需要的，你也得到了你需要的。现在的结果不出意料，因为在吉隆坡大家都已经说好了，所以说现在呢双方都满意，勉强可以挂上双赢这两个字啊，我也得到我的了，你也得到你的了啊。这个呢你要说谁把谁给弄了，谁把谁给碾压了，没有啊，没有，是一场平打。但是这里边有两点事必须要说清楚。对川普来说，有一个盘外招他赢了，为什么是一年？明显就是为了中期选举。中期选举什么时候？大家查一下，明年的11月份。那现在什么时候？这10月底了嘛，就算，因为你这签什么时候签啊？对吧？那贝森特不是下礼拜签，或者是两个礼拜以后签，完了才生效呢？那等于完美的覆盖了美国的中期选举的投票。这个时间点啊，这个非常的巧合，这绝不是巧合。川普试图拿这一年的时间来维稳，我要这一年的稳定，你别折腾我，你一弄稀土我股市完了，你折腾我大豆，我那帮农民跟我拼了，所以说呢别谁别弄谁，我也不弄你了，你也别弄我了，让我好好的选一个中期选举。川普得到了这个，应该说这里边有一些妥协，就为了这个，那 10% 就因为这给你了。问题是，还是我们那句话，习近平愿意让他赢得中期选举吗？如果要不愿意的话，那他会停止捣乱吗？所以说这个交易是非常脆弱的。这是第一啊，这是川普的这个招。说到中国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是把10月9号那个稀土的管制去了，但4月份那个仍然有效啊。中国到现在仍然掌握着重要的战略筹码，这根棍子还在手里，川普没有打掉这个，在战略上美国这次是有亏的啊，这次是有损失。另外呢，现在对整个的这场贸易战，川普就给定了一个性了，他说现在呢对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的达成已经没有什么重大障碍了，我们基本可以说达成协议了，然后每年都会重新谈判，我相信它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远远超过今年，然后呢就这么下去，以后中美之间就处在一种贸易年检的模式，没有正式的贸易协议了。原来2020年啊，当时搞的那个八条，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说到，像那种贸易协议没有了，每年一谈，与时俱进，恐怖平衡，就这样了。这就是给大家做出的这么一个评估。那最后我们就说说，那这一场贸易战打出了一个鸡兔时代嘛，哦，这件事就严重了。川普在马上开始，就是他发完了那个核试验那个之后，他又发了一个，他很快开始了中美首脑会谈，是祭兔，这可是美国总统第一次提出了中美是祭兔的概念，中国已经提了很多次了，媒体经常炒作，但从美国总统嘴里说出来这是第一回，我没听见过有别人讲过。川普说完了这个以后，白宫的官方账号立刻同步做了转发，就把他那句话又立刻做了转发，就认为什么，这是美国官方已经事实上接受了这个说法。这件事儿不一般，也可能川普只是脑子里有这么一个感觉，突然就想起这个词了，就把它用了。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反应呢？实际上对现在的中美关系的定位，他已经有了这么一种接受，这是个重大升级。他承认了现有的世界上就是祭兔作为主导了。这个应该说对美国总统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悲哀了。作为这么了不起的美国，现在在俄乌战争中， 没有办法制服俄罗斯。在四月份他挑起的这场贸易世界大战中，没有办法来制服中国。兰德公司刚刚搞了一个报告嘛，说现在美国已经没有办法击败中国了。这是兰德公司大智库给出来的结论。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就可以说川普已经承认了世界独强、世界老大、世界警察的那个地位已经没有了。川普呢，就从心理反应中啊，说出了这么一个面对现实的一句话。这句话其实非常震惊了。那大国俱乐部以后那 G7 还开它干嘛呀？还开不开会啊？原来我们讲，原来联合国已经被人家劫持了嘛。现在大家只有在这大国俱乐部里定一些事儿，因为世界主要的工业国家都在这里边嘛，他们要定什么，要制裁谁，或者要干嘛，他们就说了算了。那你现在搞出一个 G2 来，你这是怎么回事？这件事的性质是比较严重的。川普万丈豪情掀起了这场世界大战，当时多狂啊！哎，你还不服？加125。还敢不服，加145，当时的那个态度，最后这一场贸易战打下来，这才多长时间呀？六个月下来，半年下来，愣给打成 G2 了，变成世界两强相对了，我世界独强的地位都没了，我和你平打，你和我一样了，怎么回事啊？这是一个简单的奉承吗？我不这么认为。他真的是说的是他真实的感受啊。所以说刚才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关于这次贸易，所谓的贸易成果吧，啊，达成了这么多的勾兑和交易。那现在我想给大家回顾一下2020年1月15号当时在华盛顿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时是长什么样。我们老说那儿有个八条，那八条当时说的是什么，给大家咱们回顾一下吧。现在还有这个吗？当时的第一条，知识产权保护，中国承诺加强专利、商标、商业秘密等等反盗版这方面的法律执行，加强对商业秘密盗用的刑事惩罚，扩大企业维权等等各方面的保护。谁？中国。第二条，技术转让，中国承诺不再强制外国企业向中方合作伙伴转让技术，禁止用行政手段，就审批业等等，迫使外企转让技术，要求公平对待知识产权等等。这里边谁？中国，他承诺。第三，农业和食品，中国承诺在两年内采购至少320亿美元的农产品，包括大豆什么的等等。第三条，谁？中国。第四条，金融服务，中国同意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取消对外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股权限制，放宽美国的信用评级等等啊，允许他们的在华准入。这里边谁？中国。第五条，货币和外汇，中国承诺不以竞争性贬低人民币作为贸易竞争的手段，然后等等等等，做了很多保证。这里边的主角谁？中国。第六条，扩大贸易，中国承诺在2020到2021年，在原来2017年那个基础上加2000亿美元以上，买买买。这里边谁？中国。第七条，解决争端机制，建立双方执行办公室，然后等等等，这个是后来了。第八条，关税的安排，然后美国保留对3700亿以上美元中国产品的关税。答应了那么多东西，然后美国当时抡着大棒子，这3700亿的关税我可没放你。然后中国则对部分美国的农产品、汽车取消或降低报复性关税。人家没放你，你要把人家那个取消。除了那个第七条是一个解决争端的机制，所有这里边你看见有美国了吗？整个签的这八条协议，这就是2020年1月15号的那份协议啊。能看到这种碾压吧，这种泰山压顶，中国这丧权辱国签了这样的一个八条啊。 厉害吧，全是你承诺，美国什么都不承诺，最后关税我可不饶，你还得把我的关税给去了。那多长时间？五年前啊，中美关系还是这样的。五年以后，川普发 G2， 怎么回事啊？这五年里边，中国爆发过三年疫情，最后经济开始大萧条，开始怎么样？中国的国势是下降的呀，中国的国运是衰退的呀。结果到这个时候，美国突然跟人家谈出这么一个年减制的贸易协议，你现在再跟人家找这八条，你跟人家谈什么呀？人家能接吗？你现在想回到当年的这八条，你想啥呢？所以说你就能看出来，中国在大幅度衰弱的情况下，川普现在竟然就给谈成了这么一个德行。你告诉我你怎么解释啊？你跟谁交代呀？那第一个是不是你谈的呀？那为什么五年以后你变成了现在这样？美国是越来越强，中国现在已经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深渊，大黑洞在里边，大萧条里边苦苦挣扎，结果你为什么现在给谈成这个德行啊？你怎么解释？你现在跟人家还谈出一个什么G2来？是五年前是中国丧权辱国，五年以后现在谁丧权辱国呀？马格党你们能饶了他吗？这回去拿着回去，你还指着股票还涨，涨什么涨啊？所以说看到这个，我跟大家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啊。你从大局上看，你差远了，你这哪儿跟哪儿啊？所以说这谈回这么一个东西了，一帮人还在这洋洋得意呢，还我们赚了。你是赚了点小细节，你认为你赚了，习近平也认为他赚了，但你从大局上看，从整个的局势上看，四个字儿吧，天差地别啊。你要说习近平他们高歌猛进，人家哪儿都干挺好，哪儿都没毛病，你也可以理解。你看你西降了吗？人家东升了吗？这你现在五年以后见真章，最后不行了。问题是这五年他经过三年自杀风控，然后现在经济都已经烂成这样了，结果你现在跟人家谈成一个G2来，怎么回事啊？心理上已经示弱了，因为被人家抓住了中期选举，抓住了稀土这个小辫子，现在在心态上已经完全示弱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指着这一年他会让你好好过，他会让你真正的顺利的能完成你那个什么什么中期选举啊，在稀土上大豆上不给你捣乱，你想啥呢？现在情况已经不是那样了，这情况是很严重的啊。所以说到呢，这还没谱呢，到明年年初呢，如果最高法院认为你那关税彻底违法，完到明年连这个你都谈不了了，你还谈什么谈啊？那彻底崩盘了，那就哇。所以说没说嘛，我今天我要给大家总结这个，大家就明白啊，这整个的这个真正的局势，你要说大局观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回不去了，就这么。原来好像很多人觉得川普 2.0 那会一定比 1.0 要升一个级，那美国得老厉害了，那更厉害了。我把这两个协议我都给您念了，你告诉我谁厉害，哪儿厉害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大司空说韩国可以拥有核潜艇了，高市和小泉防卫大臣也先后发言日本拥有核潜艇的重要性，这是来真的喽。核潜艇它的俩概念啊，一个是核武装，那肯定没戏了，核动力这个是可能的，核动力在日本我认为可以啊，因为它自己有核电站嘛，它不是无核国家嘛，我就是核动力嘛，对吧？我在周围转转，这个应该还可以啊。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跟宪法各方面是不是有冲突了？那也得给呀。那你现在韩国都给了，日本张嘴你能不给吗？这非得给呀。大豆说，所谓中俄背靠背的关系，也意味着双方更容易互相背刺，因此背靠背的同时，也应有芒刺在背的预防的准备。 中俄呢这对狼狈啊，一个是狼一个是狈啊，一个有心眼子一个是真狠。这里边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的原因还是美国了。主要的原因还是习近平那边是想弄乌克兰，这边是想动台湾。因为呢一旦只要一动，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肯定要制裁，肯定要出手嘛。那在这种大背景下，尽管两边呢其实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也就那么回事儿。中国这边呢有很多这个啊黄俄啊这帮玩意儿们在那儿还一厢情愿，动不动就排卵，人家俄罗斯那边齁看不上你，人家不拿你当回事儿，人家老百姓和你没什么感情啊，严格讲是这么回事儿了。但是两边呢为了这个大的战略需要，两边现在呢彼此相靠，只要这个外力一旦消失，他们两国之间啊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争端了。他们的矛盾也是很多的，您扣了中国那么多东西啊，包括呢由中国的很多飞机啊都让普京给扣到那儿了。大家查一查，那中国也不敢吭声，就吃这个哑巴亏嘛，因为怕影响整个的大局。那你说习近平现在你又不现在又不急着打台湾，那你现在跟普京那儿跟他翻翻脸逼他和了来取悦美国和欧盟不行吗？不行。一个是没这胆儿，第二呢他现在对美国实在是不放心。我这边要断了，将来我跟你也好不了，那还是不行。所以说他这个战略大后方的彼此互为战略大后方这个结构啊目前还是不会改变。尽管心里呢没什么感情了。福克斯说美国可能会开放比 H20 更好一点的芯片，最高级的芯片肯定不会给。就刚才说的那个啊，就刚才说的那个那叫什么 B30A 啊，现在呢这个是美国媒体包括甚至是很多中国的科技专家现在都开始念叨这件事儿了。是比你最好的差一半，但价钱也便宜一半。然后呢我就多插多弄呗，我就弄一个更大的一个群呗，我不是太懂啊，成本可能增加 20%， 习近平他不在乎。大局欲望肯定希望川普赢得中期选举，这局面拜登时期想都不敢想。您说的也有道理啊，您说的也有道理。可是问题是那川普如果他现在有所收敛，他为了中期选举他还没有全部的发力，那到中期选举之后他没有这负担，他也没有连任的压力，那可就要实现所有的梦想了，那可就大打出手了，那时候他还怕谁啊？所以说我认为原来的观察还是习近平他们这种长线投资，你比如说纽森到中国去用国家几乎是最高领导人的待遇来接待纽森，然后习近平去旧金山开 APEC， 纽森对习近平那种照顾那种啊关切那也是到头了。所以说人家这种长项的投资就跟原来中共对拜登他儿子的那种钓鱼式的投资，不光是他儿子了，还会对别的领导人也会有了。你比如说原来习近平对伊万卡他们啊，对那个小女儿啊互相在那儿搞这些事情，人家是很精明的。所以说我认为呢 ,2028, 我这么浅显的判断，习近平更希望纽森他们上来。哈里斯上来他大概不感兴趣啊，他认为和纽森上来他们能搞点事情。中期选举我还是认为他们希望民主党赢，这样的话呢那美国政坛就乱了。那美国的内耗啊，整个的国力就会进一步的衰退，所以说到那时候那应该是中国所乐见的了。美国越乱弄台湾的可能性就越高，所以说我是这么一个观察了。徐怼怼，好好名字，美国没有拼命的心，独裁有举国之力和你同归于尽的决心，还是这个啊，现在的短板不是稀土了，不是大豆了，所有的一切就是中期选举。川普的致命短板是政治，而习近平别的都弱，经济上他都不行，他最强项就是他铁板一块强力统治的这个政治。 中国人在吃草，在吃土，他没有这方面的隐忧，他没有选举的压力。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说啊，作为民主社会的领导人确实有这个无奈啊，这个你确实是没办法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明天呢，如果没有大事发生，明天休息一天，那在周日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